今天主日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由我来念。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灭除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要告诉我们你神国度的信息，以致使我们的心意能够变化更新，好像你所栽种的溪边的树一样，能够按时候结出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的经文是三个比喻中的最后一个，这三个比喻都是主耶稣在圣殿的外院向质问他权柄的祭司长和长老们所说的比喻，当然听众中也包括跟随他的门徒和众人。我们还记得第一个比喻是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葡萄园主和园户的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今天婚宴的比喻。三个比喻都是在指出犹太教的错误，特别是犹太教领导人的失败，因为他们虚假敬虔的宗教体系无法使神的百姓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因此以色列国失去了作为神家的功用。而耶稣呢，要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新的救赎历史的阶段之中。但是今天婚姻的比喻与前面两个比喻不同的地方，主要的是主耶稣特别用到天国作为开头。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明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首先把天国比喻为一个王为他的儿子的婚宴邀请客人参加，他一共发出了三次的呼召邀请。第二个部分是讲到婚礼对礼服的要求和惩处。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节第14节， 耶稣用了一句非常简洁的话做了解释和一个总结，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很明显，这个比喻之中前面两次的邀请是指对以色列国犹太人的邀请，而第三次的呼召和邀请的对象则是万国万民。因此耶稣在这里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了整个神救恩计划的发展，从以色列国家民族到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的光景，一直到他复活升天，以及他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再来，神一直呼召和邀请人进入他的国度。神的呼召和邀请都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接受呼召和邀请的人必须要有回应。因此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受膏君王教导神国度百姓白白的恩典，以及对这个恩典的回应。受膏君王教导神国度白白的恩典与回应。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边是讲到耶稣用一个邀请赴婚宴的比喻来解释，来说明神国度最后完成的时候的那个筵席的呼召，终极国度的呼召。我们看到这耶稣在这边用了一个他常用的语言，天国好比，或者是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一个神的国在一个末世的时候的事实，这是由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一个实际的情形。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之中教导和启示了一系列的天国的奥秘，开始都讲到天国好像什么什么，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子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这些比喻我们都很熟悉，都是从各个的方面来讲神国度的特质，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而主耶稣在这里用婚姻婚宴来比喻神的国度，而这个婚宴这个字事实上在第九章中已经出现过，而这个婚宴是一种喜乐的时期。在第九章十五节是这样讲的，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然后我们知道新郎是基督，陪伴之人是所有跟随基督的人，而这个婚宴就是指末世的时候与主同在的情形。所以最后的筵席是指神国度最后的完成，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光景，这个我们在启示录最后会看到。因此婚宴就是主耶稣跟随和跟随他的百姓同在的这段日子，从耶稣在地上执事开始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而婚宴是邀请他的百姓进入神的儿子基督同在的一个关系之中，而这个邀请事实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从旧约时期就开始了。第三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 是对犹太人的邀请，而两次的邀请都被拒绝。在三到五节中，主耶稣描述了两次的邀请。首先，这里的仆人，就被打发去的仆人，是一个多数的复数的名词，和前面原主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收果子一样，是一个多数的众仆人。所以这个是指旧约时期神所差遣的众先知，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二个重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仆人的工作不是在发出呼召，而是通知那些已经受呼召的人，告诉他们筵席已经要开始。因为经文是说，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因此，这些受邀请的人是一个已经接受呼召的特权的团体，所以他们象征的是犹太教，象征的是犹太教的祭司和长老、法利赛人的团体。因为在前面第八章讲到，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第八章和这边是同样的意思，外邦人和以色列先祖将在宴会中分享筵席，而本国的子民，他们已经接受了先前的呼召，却被赶出去。他们就好像二十一章三十节说到的那两个儿子比喻中的第二个儿子一样，起先说去，后来又不去，又好像承租葡萄园的园户一样，他们先前承担要照顾看守葡萄园结果子的任务，却后来拒绝向园主所差遣的仆人交出果子。所以比喻中前面两次的邀请都是在描述神邀请他的百姓，也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第二次的邀请，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我们看到第二次的邀请更清楚地描述了王，也就是神，已经为他的客人，就是以色列人，做了许多的事情。这让我们想起什么？这让我们想起罗马书，保罗心里面的难过。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保罗指出神为以色列人的预备。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神把如此丰盛的属灵产业都赐予以色列的民族，乃是要预备他们与临到他们中间的弥赛亚能够享受跟主的同在，这就是婚宴所代表的意思。神没有赐给地上其他的民族这样子丰富的属灵的产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已经被召成为神百姓的以色列人，却拒绝神的邀请参加婚宴，他们拒绝 神的儿子与他们同在。他们为什么拒绝神的邀请呢？他们为什么不要主的同在呢？第五节说明了原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了。路加福音讲的比较仔细，路加福音14章说，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主耶稣在这里指出，犹太人不接受神邀请的原因，是因为他把他们自己的时间、行思、意念都放在属世界、属地的事情上，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接受主同在的邀请。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捆绑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就成为我们进入神国度的阻拦。这是虚假宗教敬虔的特质，地上的事物成为属灵生命的网络。地上的事物的本质是没有问题的，是人的本性的罪的问题。加尔文指出，这实在是恶劣和羞耻的事。人受造的目的是要过属天的生活，但却受这种野蛮愚蠢的影响，完全被短暂价值的事物取代。但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疾病，100个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人会喜欢神的国度，而不喜欢地上的财宝或是其他形式的利益的人。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感染同样的疾病，但是每个人都会受到他自己欲望的驱使。这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向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徘徊着。加尔文是指出，主耶稣在这里一方面指出犹太虚假敬虔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现象，虚假的敬虔会把地上的事物放在优先的地位，把对神的国、神的义的追求放在次要的地位，或者完全忽略了。我们知道，地上的事物也是神所赐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百姓属民生命成长的。当基督徒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些短暂的属世界的事物上，本末倒置的结果自然成为属灵生命长进的障碍。第六节说，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第六节这个虚假敬虔的情形变得更严重了。和前面原主原户的比喻一样，神差遣他的先知要以色列人悔改，顺服神的管教，交出葡萄园的果子，他们却杀了神所差遣的仆人。这里神差遣先知们传讲，邀请他们参加婚宴，在主的同在中成为祷告的殿，他们却把神的仆人凌辱杀害了。当然我们知道，神所差遣的仆人在这里也包括了被犹太人钉上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用婚宴的邀请和这些被呼召的人的回应做了一个比喻， 说明了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这是对整体的在律法时期的犹太团体所做的一个描述。旧约犹太人的历史也是新约教会的见解。当然，今天虚假的敬虔不至于会凌辱和杀了神所差遣的仆人，但是虚假的敬虔是无法除去我们心中对自己讨厌和不喜欢的人所产生的苦毒。这种的苦毒和凌辱杀死神仆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怜悯我们。每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借着思想他的话，靠着他的灵，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之中学习胜过这样的罪，也借着这样子，我们可以经历主的同在，主在得胜中的同在。第七节讲到王的大怒，也讲到对以色列国的废除，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里的王就是神。王的大怒是指犹太人已经背离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圣约的关系，而他们的罪使得他们进入了受审判的关系之中。王的大怒是一种圣约惩处的拟人化的用语，说明人已经堕落进入一个受律法惩处的光景之中。我们知道神的发怒和人的生气发怒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人的发怒通常都带着罪，永远是一种思想情绪意志的转变，而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而圣经是用神的发怒作为一种比拟的方式，说明人处在神公义审判和惩处的状况之中。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精准的认识到这个背后的神学。经文说烧毁他们的城，大多数的圣经注释的学者都同意，烧毁他们的城是指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当时圣城大部分的地区都被罗马的军队毁灭焚毁，这也可能是在马太写这卷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但是主耶稣在23章和24章中也预言了圣殿被毁的事。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为犹太教成为不结果子的无花树，不去做葡萄园做工的儿子，不向原主交果子的园户，被呼召却拒绝参加婚宴的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在整个神救赎计划中的功用就被废止，犹太教的体系就被终止。也就是说，以色列国今天和地上其他的国家是完全一样的。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的国家民族，所以他们复国了。但是这并不是说犹太教的那些体系要 被重新放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所以犹太教政教合一的体系和其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功用已经废止了，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真以色列人结合为一个新的圣约团体。这就是第三次呼召所要表达的。第三次的邀请是对所有外邦人的呼召。第三次的邀请显然是发生在神所差遣的仆人，包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杀之后的事情。因此这里是指所有人的呼召，因为经文说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所以不仅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税吏和妓女，当然也包括犹太人。这是一种白白恩典的呼召，没有条件的呼召，只要愿意回应呼召的人都可以进入婚宴，一直到筵席上坐满了被邀请的人。主耶稣用了不论善恶这个词，不论善恶在这边有两个意思。首先，这是指婚宴的呼召和邀请，也就是神国度的救恩，是不靠行为上的善恶，而是靠神白白的恩典进入的。神国度的救恩不是靠行为上的善恶，而是靠神白白的恩典进入的。第二，这边也暗示了新约的圣约团体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是一个麦子和稗子混合的团体，其中有真的接受呼召和真的参加婚宴的人，也有虚假的参与者，和犹太教虚假的敬虔是一样的。而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最后对真假信徒的检验与审判。11-13节讲到对礼服的要求，这个礼服的要求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一个白白恩典所产生的果效。11节讲到王的拣选，12节是讲到王的审判。马太福音在很多地方都用哀哭切齿来描述最后的审判，但是这似乎是一件不太合理的比喻。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他会受到惩罚，既然是接受了白白的恩典，为什么要要求穿礼服呢？14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指出，根据耶稣当时的传统，是婚宴的主人是负责提供礼服的人，而礼服是一件干净的白色的衣袍。许多人因为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或是旅途上把衣服弄脏了，或者是其他各种情形无法穿礼服，所以主人通常免费提供客人礼服。经文中已经入席的人没有穿礼服，表示他拒绝了主人所提供的礼服，这是象征一个人被提供白白的救恩，却拒绝彰显白白恩典的礼服。换而言之，这个比喻是在描述一种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虚假敬虔。正如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在最初对神的道的回应是彰显在最后结出果子上。真正的信心，真正白白的恩典，必然产生果效，产生与白白恩典相配的言语 和行为。主耶稣，加尔文这样子解释，他说：“至于礼服，是信心还是圣洁的生活，这是无用的争论，因为信心不能与善行分开，善行也不能从信心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发出。但是基督只打算声明，主呼召我们的明确条件是，我们必须被圣灵照着他的形象更新，为了使我们永久地留在他的屋子里，我们必须把那位污秽的旧人赶走。哥罗西书3:9，以弗所书4:22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加尔文说，过上新的生活，使礼服与如此荣耀的呼召相称。所以加尔文的意思是，婚宴礼服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人所身上所发生的果效，白白恩典的果效在神百姓身上发动，使他们认识自己内心的污秽，并且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罗马书8:13，成圣。加尔文说，问题不是关于服装的得到的方式，因为耶和华邀请的人，他会同时提供衣服，就好像以西结书中所说的，我们所有人在中间都被应验了，在神的神在我们里面，除了赤裸可证的污秽之外，什么都找不到。但是他用华丽的衣服装饰我们。我们也知道，除了穿上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照上帝的形象来更新我们。因此，这不是基督宣告要审判那些可怜的人，执行刑法，把他们投在外面的黑暗中，因为这些人没有从他们自己的衣柜里面穿上昂贵的衣服，而是对那些人宣告，当神来审查他们的客人的时候，将会发现他们的污秽。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换而言之，耶稣是在这边要提醒我们，要真的认识什么是神白白的恩典。第14，耶稣对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最后的解释。耶稣蛮有恩典的教导和提醒所有听到这个比喻的人。14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在这里用因为作为前面整个婚宴比喻的总结，也是对前面两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和原主与原户比喻的一个总结。前两批客人就是旧约犹太人被邀请，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享受到这个白白恩典的盛宴。而第3批客人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结合的团体中，也有人无法享受神白白恩典的宴席。那么谁才是被拣选者呢？新约圣经学者 R.T. France 这样解释，多与少是讲到最后审判除去杂草的过程，因此许多受到邀请的人不会参加最后的盛宴，所拣选的是结出果子的新园户，正如我们在上一个比喻中所看到的那样。比喻可能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他们的被选不取决于他们的种族血统，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神呼召的反应，以及他们愿意给予神所应有的待遇。该原则既适用于旧约以色列人，也适用于已经取代他们的新约的团体。加尔文这样说，他说，这个结论指出了该比喻的目的，就是尽管呼召了许多人，但很少人被选上。虽然我们不应该尝试对每一个细节的句子都进行很巧妙的解释，但是在前面的经文之中，基督并没有威胁要把大部分人都抛弃，而只提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从耶稣那边了解到，从多数人中间只有少数人会保留下来，所以当然肯定的是，今天借着福音所招聚进入教会的人，比以前借着律法所招聚的人要多，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的信仰被新的生活样式所证明。让我们不要以空虚的信心奉承自己，而是让每个人认真地检查自己，以便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可以被宣布为合法的客人之一。因为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那样，主的殿中的器皿不是全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让每一个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目前并没有关于神永恒拣选的问题，因为基督的话只不过是意味着信仰的外在宣告不足以证明神会承认所有似乎已接受他邀请的人都为他的子民。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的解释是合于三个比喻的主题的。犹太教虚假的敬虔、不结果子的假信心受到主的惩处和审判。今天新约的基督徒领受了白白的恩典，神预备了救恩所需要的一切的属灵的供应，若没有对这些恩典做出回应，结出果子的新生活，那我们的结局就和犹太教一样。让我们去祷告。主，感谢你，你在圣殿外的教导我们，我们今天被你呼召来到教会，乃是参加婚宴，要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中能够清楚地明白你白白的恩典，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结出果子，荣耀你的名。求主继续地带领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也赐我们能力，在我们生活中各样的遭遇之中，能够知道如何对你的恩典做出回应，见证我们的确是你的百姓，我们的确正在穿上我们的礼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